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节了哈。这每一个章节哈，都是在初期大乘佛教之前开展个不同的段落了哈。但是都是跟净土有关系的了。我们看这一节是净土与誓愿的哈，誓愿。多戒经说到无处无位，非前非后，有恶如来印证等劫出现于世，有处有位，无一如来，这什么意思？就是说，同一个时间有两个如来同样出现在这个世间，这是没有道理的。无处无位就是没有这样的道理了，不会有一个时无前非前非后，就是同一个时间嘛，哈，同一个时间有两个如来出现一世，这个是没有道理的。只有同一个时间只有一个如来，这个是有道理的了，哈，有处有位就是有道理的了。对于这一部经当中的唯一如来，哈，唯一如来的经说，哈，部派之间就有不同的说意见了，哈。再说一切有部，就肯定说同一个时间唯一有一个佛出世，因为认为佛的教化力能够达到一切世界了，所以只有一个佛出世，一切世间当中只有一个佛出世。但是大众不以为经上所说的唯一如来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当中只有一个如来，但是我们这个世界是不是只有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啊？是无数的三千大千世界，所以认为在同一个时间当中有无量多的如来啦，因为有无量多的三千大千世界，所以他方世界有佛，就这样流行起来的啦，哈，这样就是对于同一部经哦，就解释不同了嘛，哈。唯一如来到底是一切世界只有一个如来，还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有一个如来，而一切世界有无量多的三千大千世界，不同了嘛，哈，对同一部经的解释就有不同了。我们大乘当然是根据什么大众部所说的了，哈，其实他方世界有没有秽土的？也有的啦，只是齁秽土就不符合人类的愿望嘛。我们秽土，我们会不会希望到秽土去啊？不会嘛，齁。所以对于秽土就不符合我们人类的愿望，它就不会记录下来了。我们记录他方世界的齁都是净土了。他方世界的佛土会不会也有秽土？也有嘛。就像我们这个世界齁，这个世界啊，世尊的硬化土也是秽土嘛，所以他方世界记录下来的都是净土，佛的净土了。关于他方世界的净土，为什么会有他方世界净土出现，都是到底是比对于我们现实世界啦，就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这娑婆世界是世尊的佛土嘛，齁的切现啦。而表现出我们这个世界佛弟子的共同愿望，而表现出他方极乐他方的清净净土了。能理解吗？就是他方净土，他方佛净土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人间？是我们这个人间，我们这个现实，这个人间的佛弟子，对于我们这个佛土的不圆满，而希望圆满，而表现出来的，就希望共同愿望一表现出来，就希望有一个他方净土了。但是我再说明哦，不是导师这样说法，不是说哦，这样的话就是。好像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佛弟子幻想出来的，不是这样。 而是这样十方的净土就这样出现在我们这个人间，能理解吗？就出现了。这导师举一个例子了，我们中国有这样，天视自我明视，天听自我明听，所以佛的愿力，依佛的愿力而表现为净土，也不外乎是什么？依佛的愿望，依我们人类的愿望了哈。我们人类愿望希望是怎样，我们就表达成什么？佛的本愿是怎么样的？想了解吗？我希望怎样，就表现出来。佛在因地的时候，他发愿的本愿就是这样。而佛的净土也是依佛的本愿而成为佛的净土嘛，佛一成佛，他的佛土就变成净土嘛，哈，能理解吗？这样的关系。而我们这样话说回来，我们就像佛的本愿嘛，哈，佛的本愿他也是就是这样发愿的。佛在因地的时候，在菩萨发愿的时候，他也是这样发愿的，能理解吗？而我们现在佛弟子啊，也是希望怎样而表达出佛的本愿是这样啊，佛的本愿他就是这样发愿的，就知道吗？只是佛的发愿的时候，他就真的是这样去做，能理解吗？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误会了，不要误会成导师这样说，就好像是只是我们现在我们这个佛弟子依着我们自己的愿力希望而这样幻想出来，不是这样的，不会这样的嘛，我们不会这样的误会的了。而没有这样的误会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更看清楚了，想知道吗？佛法的本质是以身心的修持达到痛苦的解脱嘛，所以是不离开道德智慧的宗教。佛法是宗教，但是它是道德的智慧的宗教了。我们说到人类的痛苦，我们常说到嘛，老师都会分成三大类，来自于自身的我们友情的痛苦，来自于自身的就是自己身心的。在心理上的病有什么病啊？心理的痛苦有什么？贪嗔痴啊。身体上的痛苦有什么？老病死。这是我们身心。这样佛啊，传说佛就是为了这个出世人间啊。不单单是身心的痛苦，还有来自于自他的关系。是他的社会的嘛，社会的痛苦了，就是爱跟恨，社会的或爱或恨都不难免于痛苦的。这是什么？爱是什么？爱会造成痛苦的是什么啊？对了，恨呢为什么会造成痛苦？会有造成痛苦的，如果以八苦之内是什么？厌憎会了，厌憎的人很讨厌的人会聚集在一起。其实不要谈到这个了，爱本身就让我们会有痛苦了，恨本身更让我们有痛苦嘛，恨本身就有痛苦的嘛，就烦恼本身就占我们这个脑了，知道吗？贪爱恨贪嗔痴的这个本身烦，为什么叫做烦恼？扰动我们，烦动我们的身的心嘛，身心的，所以本身就有痛苦的。还有来自于物我的关系啦，自然界的缺陷啦。这如果八苦当中是指什么？老师把它配成什么？求不得苦啦，求不得啦，不得苦。 老师说求不得苦还包括什么呢？没有我想拿的齁，那求不得嘛，有的我想不要齁，也没有办法，那也是属于这个啦齁。所以佛要让我们知苦嘛齁，不要人知苦啦齁。苦就已经被分类成了，在不排佛教苦就被分类成生老病死苦嘛齁，爱别离厌憎会求不得，所求不得苦啦。老师就把它分成三类啦齁。自我身心的，还有社会的，还有自然界的。那要解脱忧悲苦恼的原则就是什么？心杂染故有情杂染，心清净故有情清净。那这样的话，就是如果心离开烦恼的话，就不会为生老病死所苦嘛，就会实现众苦有灭的涅槃。众苦有灭的涅槃就是不受后有了嘛，就入灭了，五蕴不再有了嘛，就入灭了。这是圣者的修正了。那如果但是身心修正的同时齁，对于这个还是只是自我身心痛苦的解除嘛齁。在身心修正的同时，对于人类的痛苦还有自然界的苦难齁，就是社会的自然界的苦难齁，都要一并的解除嘛齁。这样对于社会界跟自然界的苦难的解除，这就是什么佛教净土思想的来源啊。净土思想的来源啊，有北俱芦洲式的自然啊。为什么那是北俱芦洲式的净土，那是什么原始三地生活的怀念而来的啦。所以原始三地的生活都是很自然原始的生活嘛，很自然生活。也有什么呢？天国式的庄严。天国式的庄严。那天国式的庄严那就不是原始三地生活的怀念而来，那是什么？人间帝王的富贵。人间帝王的富贵的齁。天国式的庄严就是这个人间帝王的富贵相应的。北俱芦洲天国式的净土啊，这是印度就有的了齁，但是经过活化的了。就是北俱芦洲是在或是天国齁，就像在圣三天等等的异界天、色界天等等的那些，本来就是印度都有的啦。但是佛法又能够会有把它净化了，所以我们在佛法当中也有看到北俱芦洲的。但是北俱芦洲的具体的内容，那是经过佛法的活化变成的啦哈。甚至在第四天呐、啊，第四也是本来印度就有的，但是我们在佛法当中也有看到第四天，对，有看到等种种的天呐、啊，哈，色界天、无色界天，那都是经过佛法的活化，跟一般的，虽然一般印度本来就固有的，但是所说的内容还是有不同，能理解吗？但是哈，在北俱芦洲在天国那些都没有佛法啦，都没有佛法。如果有佛出世说法的净土齁， 这是以什么先？本来我们说到北极芦洲或者是天国寺的那些也是净土嘛，那都是世间的净土了，因为那时候没有佛在那个地方说法。要有佛说法的净土啊，在佛法当中，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净土是什么？弥勒净土了，而且是弥勒的人间净土优先的哈。为什么叫弥勒？我们现在理解的弥勒净土都在哪里啊？都率净土都在都率天呢，都率天的内院。但是我们在佛法当中的弥勒净土啊，是种在什么人间？人间净土为什么？就是说，弥勒菩萨多久多久之后会下生人间成佛？是种是在人间成佛，是种在人间净土。因为在弥勒菩萨降生人间的时候，那时候的人间是净土的，是人间净土啦，不像现在是秽土啦。所以有佛出世说法的净土是以弥勒的人间净土为先生的，就是在人间哦，就在我们这娑婆世界哦的人间净土。等到他方佛他方世界兴起之后，那样的他方世界的净土就有什么北极芦洲的自然，还有天国寺的庄严，再加上有佛说法，这样的净土就变成我们一般佛弟子仰望的净土了。那净土就这几个特质了。好，我们看到下一页。我们先来看弥勒的人间净土。本来净土，我们说到净土是比对于我们现实世间的缺陷而表达出理想的世界到底是怎么样的啊？净土是这样的啊。这以佛法的意见是这样的啊。为了维持人与人之间的秩序与和平，所以世间出现了什么王？出现了王。所以在佛法当中，王是被称为平等王啊。王是要平等王。是因为王要出现人间是为什么？要出维持人与人之间的秩序与和平嘛，所以王在佛法当中是称为平等王。而佛法也有轮王的传说了哈。轮王有轮王的传说，又以弥勒成佛的说法结合，就成为佛教早期的人间净土。这什么意思呢？因为弥勒佛下生的时候，那时候有转轮圣王嘛，这样弥勒菩萨下生成佛的时候，那就是在这个人间净土了，这就是因为那时候又有轮王嘛，所以就成为有轮，既有轮王又有法王，法王就是那时候法王就是什么弥勒佛嘛，哈，就是成为佛教早期的人间净土了哈。而且这经典是编辑在中阿含，然后还有长部，这是南传的了哈。长部相对于我们中国的是哪一部阿含？就长阿含了哈。所以这个在中阿含长部当中可见以传说是非常古老的哦。在说本经啊，依说本经来说的话，那这个人间，我们说人间净土，佛教早期的人间净土就是 就是弥勒佛降生人间的时候嘛，那时候的人间是怎样呢？人寿是八万岁了，八万岁。我们这个世界哈，海水就会减退了哈，哦，这个世界的土地就大得多了哈。而那时候呢，人口众多，而且是什么安稳丰乐哈，而且土地是很平的，很平的。而没有什么沙坑等等的荆棘哈，植物荆棘等等的都没有了。而当时的转轮王，因为罗了哈，轮王是什么？不用刀兵就能够统一天下的了哈。那时候的轮王啊，用刀兵就能够统一天下，而且是以正法化事的了。他的正法就世间的正法了，道德的，如五戒十善了。而那时候既有这个德化，那就是和平，和平大同的世界嘛，而且在物质上，在自然的生活上，只有什么寒热、大小便、淫逸、饮食、老的缺陷了，其他没有什么缺陷的。在自然界、社会界了，就只有这些，社会界没有什么缺陷了，因为都是什么和平大同的世界嘛。而且那时候还有弥勒佛出现说出世法嘛，出世说法，而且这是佛法，佛的法哈。这样的话，政治跟宗教啦，就是佛法嘛哈。政治跟宗教都能够达到最理想的，政治达到轮王的政治。宗教达到佛法的宗教了，这是最理想的社会咯。这就是佛教初期从现实人间佛法的立场而表现出人间净土的理想了，它都要在我们这个人间实现，在我们这个人间实现。那我们这个人间实现的人间净土的，有政治上的理想，也有宗教上的理想。政治上的理想是什么？轮王的政治。在宗教上的理想是什么？一定要是佛法了，那时候就佛法了。这是人间净土了，弥勒的人间净土。至于渐渐就转成他方世界的净土了，在他方世界的净土，第一个就要再讲到阿处净土了，这是我们说到初期大乘佛法很著名的一个净土嘛，所以在这边也先说到了。其实净土，我们佛法会出现净土，主要的意义在哪里呢？因为净土是理想的修道场所了，在这里修行修道者是一定能够达成崇高的理想。这是佛弟子崇仰净土的真正理由在这里了，而不是到那个净土去享福了，而是说在那样的净土当中是非常理想的修道场所了。世尊出现于印度，在自然社会、自然界、社会界都不够理想。佛弟子的修行有很多的障碍了，有很多的障碍。至于政治与佛法的理想， 都能够达到理想的弥勒净土，还很遥远呢。而现实的政治与佛教都每下愈况了，所以老师以为大乘净土的发展是在他方佛世界的传说之下，就是说会从他方有佛了，十方世界有佛，十方世界有佛当中，这个佛世界会有净土的了。他方世界有佛，而又比对我们对现实世界的失望了。我们对于就佛弟子嘛，对于在印度啊发展过程当中，对于现实政治与佛教都每下愈况嘛，对于现实世界的失望之后呢，现在又传出十方世界有佛，十方世界有佛，哦，那地方的佛净土啊，那地方的佛佛土一定是净土了，这样世界十方世界的净土就这样出现了。所以就寄望于他方世界的理想，他方的理想世界了。所以如果我们这个世界啊，如果这个世界譬如了，我们这个世界是西方极乐世界啊，西方极乐世界就它会不会一直在传出很多很多世界的很多很多世界的净土世界？不会的啦，希望极乐世界就最圆满了，他就在那边修行的了。我们这个世界啊，哇，苦难多，政治也不够理想，宗教也不够理想，佛法那时候也不够理想嘛，被迫害了等等的，佛也入灭了嘛，等等的。佛教之间也很多的说法不同嘛，法义也都不同，那也不够圆满等等的。所以一有他方佛土，他方佛土一出来那就崇仰他方的净土了啦。西方极乐净土的那边的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他也是早上一起来就供养十方世界嘛，供养十方世界的佛菩萨嘛，但是会回到极乐世界啦，他会崇仰十方净土啊？不会啦，能理解吗？我们所以在这个世界啊，我们这个世界啊，会西方净土，西方是吧？十方净土会出现，而且会我们佛弟子会崇仰十方净土啊，是面对我们现实这个娑婆世界的政治不圆满啊，宗教不圆满而产生的。而在大乘净土当中，翻到下一页，阿处佛净土是比较早的，所以它还保有人间净土的某些特质啊，例如在阿处佛净土当中有女人，但是没有女人的过失不净等等，也没有男人的不净了等等的，没有生意的痛苦，人间的享受与天上一样，佛出人间，所以人间比天上好，那都是在阿处佛净土当中说到的了。阿处佛土也没有三恶道了，阿处佛国土就好像西方极乐世界净土也没有三恶道，只有人跟天，人天这个还有一些保有人间净土的某些特质嘛，这是人间净土的情况，但是为什么又引向他方呢？为什么引向他方净土呢？因为到底阿处佛净土是什么？他方净土了，弥勒净土是什么？人间哦。因为弥勒净土在哪里成？哪里的净土啊？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人间的净土哦。 阿弥陀佛净土啊，虽然有人间净土，我们这个人间净土的特征啊，有些特质在，但是啊，它是在他方世界啊，他方世界成佛的。为什么有影像？有人间净土的特质嘛，特性，但是为什么又引向他方净土呢？为什么这边说这是人间净土的情况是指什么呢？我们这个人间净土有没有女人？有嘛齁。但是这是什么人间的净土呢？因为有女人但是没有女人的过失啊齁。没有女人不净等等的。有生意，我们这个世界也有生意嘛，但是没有生意的痛苦啦。你知道吗？这都是人间，但是把它的净土了齁。是这样的，但是为什么又引向他方净土呢？就这样说法了。接下来就要说了。以世尊的时代来说，社会有政治的组合，世尊是没有厌弃王臣的啦，只是寄望于比较好的政治啊，比较好的王臣啊，是什么？轮王。轮王是寄望于轮王的政治啊，没有否定啊，没有否定政治，只是希望有比较好的政治，就是轮王的政治。对于佛法，佛出世的时候，就是世尊啊，世尊出世的时候，最初摄受佛弟子啊，没有立志的，没有立志，就是没有现在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哦，受具足戒了哈。现在出家都要受具足戒了哈，很多戒了哈，戒条很多。但是当时佛陀刚开始出家，摄受出家弟子哈，没有像现在这样，没有立志。但是后来为了正法久住。世尊依法摄身，使出家人过着集团生活了哈。后来出家多了十二年之后就有自立志了哈。戒律不只是道德的生活的规范，也是大众共住的制度哈。大众共住也要有一些制度了哈。不单单是个人生活、道德生活的规范了哈。这些哈，就共住了嘛哈。这些多数的利益生活。多数的利益生活就是大家共住的啦齁，大家共住的。在佛塔寺院的以佛塔寺院为中心发展起来当中，就渐渐变成什么近寂若比丘了齁，寂若比丘。就是我们看到的人间比丘啦，就是僧团，住在僧团当中，住在僧团当中。如果只是重视法治的形式，重视在这些齁，可能不免忽略掉修正了齁。所以终于变成戒律越严密，身格啦，身品就越低落了齁。因为那时候出家也多了齁，出家的品质也会不同了齁。或者说那时候出家的所受到的供养多了齁。哦，那个有些人那出家的发心也不够纯正啦，看到供养多他就出家了齁等等的。也会造成身品的低落啦。这样齁，对于在少数专修的阿兰若头陀行者就会觉得不满意这些了齁。 因为阿兰若陀陀行，那没有共住了，没有共住了哈。那对于共住，在进俱洛比丘、俱洛比丘的那些所造成的、造成的低落哈，他阿兰若陀陀行者他是不会同意的。所以崇仰阿兰若行就表现在阿处净土当中哦，因为阿处净土哦，阿处净土当中的声闻人哦是没有利益生活的了哦，就表现出什么陀陀行的、阿兰若行的。就是在阿处佛国土当中，他还是有声闻行者了。但是声闻行者哈，他都表现出阿兰若行者了，没有表现出什么进俱洛、俱洛住的进俱洛住的这样的形态了哈。翻到下一页，所以在阿处净土的声闻弟子哈，他既不住在金色里行力哈，也金色里面，也不受戒，也不剃足，因为刚开始哈没有享受那个剃足戒嘛哈，也不用剃除须发了哈。只是少欲知足，独住精进修行了哈。不单单是声闻弟子是这样哈，菩萨出家的也是这样，过着阿兰若寺的生活了。这个形态哈，就类似什么世尊当时的修道，世尊修行的时候就是世亲净了哈，世亲净就是身亲净、意亲净、意亲净，还有命亲净了，这个可以参考注脚七了哈。世尊当时就这样修行了哈，还有世尊成佛之后初期佛弟子的修行的情况就是这样了哈，这个。都能够表现在阿处佛净土的修行方式的哈。那至于在社会方面哈，阿处佛净土它是没有政治形态的啦。我们本来说弥勒净土人间，弥勒人间净土还有净土的还有政治的形态嘛，还有那时候还有转轮圣王嘛齁，但是阿处佛净土是没有政治形态的。所以在传说上它是受到什么呢，北俱芦洲自然生活形态自然生活的影响齁。因为在对于我们现实世界来讲啊，在印度的时候阿育王之后印度的政局就混乱了，政治就混乱了，而佛教那时候也受到伤害了，佛教也受到伤害，在这样的佛教的圣者就做出了法灭的预言了，佛教受到伤害，法灭的预言那时候就出现什么佛法，就出现什么什么说法，就末法，就佛法也会有末法，就出现这样的说法的哈。对于现实政治的失望， 这样的话就表现在阿处佛当中的话，阿处佛国土当中就表现出什么？没有国王啊，没有国王。在净土崇高的理想当中，和平、秩序、利益都能够得到的，那时候就不需要有王制了。因为国王实际上是为了维持和平、秩序的。等到在我叫净土当中，就一定是和平的嘛，和平，所以也就不需要王制了。所以在西方极乐净土有没有轮王啊？西方极乐净土有没有轮王？也是没有啦，没有。轮王是表现在政治上了。我们翻到下一页哈，身在阿处佛净土的哈，虽然是有淫怒痴薄了哈，希望阿处佛净土的众生呐哈。但是都不会有犯罪的啦，都不会有，没有罪恶者不会有犯罪。没有罪恶的理想世界也就没有王政，没有王政，没有僧团的必要啦齁。所以净土形态是表现视为一般佛净土的共同形态。关于自然界、社会界等等的净土，导师在有说明了哈，这都大致上都是一般净土共同的了哈。而且在阿处净土也没有三恶道，这个跟《阿弥陀经》的净土是一样的了哈。啊，对于自然界的庄严啊，对于国土树林浴池香花等等的庄严啊，没有像阿弥陀经那样的七宝庄严详细的说出来了，在阿弥陀经当中，对七宝庄严非常详细的说明出来了。阿处佛净土当然也是庄严的了，自然界七宝都庄严的，但是没有详细的说明了。大概是因为阿弥陀经是为斋戒的信行人而说的了，既然是对于信行人而说的，就要应机而说嘛，应机而说七宝庄严就要说的详细了。而阿处净土呢，不是为信行人说的，比较为法行人说的了哈。所以对于这一方面的，对于净土的庄严就没有说的这么详细，能理解吗？说到这里有问题吗？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今天就说明到这里哈。